你已经住属缘境以后，你再重复的这样问一问自己，也就等于是观察一下，是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呢？实则定去观察，他自己回答是这个方法是对的，一定要这样观察一下。这个前边我改变那个文啊，虚起四念以住所缘否？啊，次更起重新观察，相续将乎此心四力，是修念心最切要处。和这个地方说的道理一样的，就是你心里面住所缘以后啊，你一定还要这样观察。我这个心呢，是住在这里了，是打妄想了，是沉默了，是什么情形呢？要这样观察自己。是修持中篇所说这样的这个方法，心里面已经寂静住了以后，再这样反省一下，再这样警觉一下，再这样观察一下。这个方法是哪里的？从哪来的呢？是修持中篇所说的。此已非是七舍三摩第一。说是这个方法啊，心里面无分别住了以后，为什么还要起这个妄想呢？这个妄想是对的，这是正念，不是妄想。此已啊，不是说这个静坐的人弃舍了三摩地，不是的。是如是观察，是住三摩地中。我这个心呢，与所缘境持为持也，这样的观察呀、是住在禅定里边的。观其住或不住，根本所缘。自己观察自己呀，是住所缘，是不住所缘，这样观察。要不住者，当观随住沉掉何转。所以我这个心没有住在所缘境上。那么你要观察自己呀、你这个心呢是随住昏沉而转呢、是随住调局而转呢？看看自己是什么毛病，要这样做。未非注定极端处时，那么这个观察是在什么时候观察的呢？说不是的，你心里面无分别住以后啊，不是极端处的时候，不是。一不是太久，一非太久，也不是说是已经过两个小时以后，不是的。是于中间实质观照，是在你静坐心里无分别住以后，到散乱之间，这个时候要有这样的观照，实时的观照，就是虽然无分别住，但是你自己主动的问一问自己。我与所缘境持为持也，这是个方法，这个方法使令自己也有很多好处。要与前念心未尽势力修持观察，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要与假设你在前一念心呢还没散乱，这个没散乱的这个寂静的力量还没尽，你就修持观察，不要等待打妄想的时候，还没打妄想，这个寂静的力量还没尽，这时候你修持观察，能生前心相续久住，这样子修行有什么好处呢？能使令前一念的寂静的心呢，能相续的久住下去，不打妄想，才能速即了之沉掉。自由大用，你就能够速极的呀。你还有一个好处，前面说这个好处，能生前心相续久住，使得你的无分别住的心呢，能久久的相续下去，这是一个好处。第二个好处呢，能速极了之沉掉，能很快的你知道，哦，我现在昏沉了，哦，我现在掉局了，能很快的知道。如果你没有这样观察，你的调局呢你还不知道，昏沉的你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方法是有大作用的。 是对修行人的灭除尘掉最好的方法。如是于中间时，念念留住我前前所缘而修其念。如是就是前一段说这个方法，是在你静坐中间的时候，念念留住前前所缘，啊，这个心的明了心的，啊，刹那刹那的念念的留住，就是念念注意你前一刹那所缘境界，就是时时意念所缘，所缘境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来修你这个正念，啊，来增长你这个正念，必须有大利用，能为相续运转之因。你要想要使令你的心静坐的时候，这个心呢，是一直的是意念所缘境啊，你必须要有大力量的正念，使令你的这个寂静的心呢相续运转之因。这个大力量的正念呢，就是相续运转之因，你必须有这个啊正念。或者说你这个前面说这个要前念心未尽四力修持观察呢，这就是有大利用能为相续运转之因，就是使令你这个心呢念念的意念所缘而不打妄想。此种修念的这个道理这个方法是声闻地所说，是这个欲切实地论的，欲切实地论里面有菩萨地，有声闻地，是声闻地这一大段文里面说的这个方法。辩中辩论时啊，这部书上也说，念为不忘所缘，什么叫念？就是不忘所缘境，就是这个念。即使不忘诸心教授一言之等语，也是这么一句话。这个住心教授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住心就是定，就是教授你修定，就叫做住心教授。这个一言怎么讲呢？就是意思啊，言思耳思鼻思舌思身是意思。意思为什么呢？说一言呢？这个言呢，就是这个修定的这些书里边的文句啊，叫做言。或者是你这个教授修定的人呢，他是说出来的语言呢，说出来这个修定的这些语言，这也叫做言。那么这些文句语言呢，在你静坐的时候啊，显现在你的心里面，所以叫意言。这个意言呢，这两个字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啊，很不容易讲的，不是容易讲的。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念为不忘所缘，不忘所缘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忘你老师告诉你修定的这个方法，在禅静坐的时候现出来，不忘所缘。这个言，你以前或者说这个言是语言，或者是文句，没有声音嘛，就是文句，就是书本上这个文句，这个就是文章，说出来的话嘛，就是言。这增语怎么讲呢？增语两个字也很容易读，但是也不大容易讲。这个语也和那言字一样，语言。那么增语增长了，但是他不会说话，前五识不能说话，不会说话的。说话的是谁呢？是第六个意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眼识看见这个眼色的时候，看见这青黄赤白，但是他没有名字， 他看见清的时候只是看见清，但是没有清的这个名字，所以眼是看见清的时候只是看见清，没有清的名字。但是第六意识就不同了，第六意识他看见清了，他同时知道这是清，这不是白。那么我刚才说前五识啊，他见这个清三生相位属的时候也能见闻觉知啊，但是不会说话，不会说话的原因呢就是没有这个名，没有名字，他不知道青黄赤白各式各样的名字，他不知道。第六意识他是有这个名字的，有了名字他就能说话了，就会说话。那么现在说正语就是第六意识啊，他能够啊觉知一切法，又能觉知一切法的名，他能说话，所以就是正语。第六意识和前五识对比起来啊，他能证出来很多的语言，很多正语。正语是在这个原因就是一个名，就是有了名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样说，念为不忘所缘，这个念不忘所缘，即是不忘诸行教授的一言的真语，就是按照的还是这一句话，就是你要是不说话嘛，就是一言，就是内心里面呢把这个境界显出来，要说出来嘛，就说明出来这个意义，你修定的这个意义就是不忘所缘。故依于念是为能灭从境流散既忘所缘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静坐的人呢、啊，你要随顺这个念，随顺这个念啊，这个念呢，它是能灭从境流散既忘所缘的过失。从境流散呢，就是打别的妄想去了，这个念呢能灭掉它，既忘所缘。忘掉了所缘境，这是一种不对的过失。这个念呢也能灭掉它，念能灭掉这两种过失。念呢，它能不忘所缘，不忘所缘呢，即是异于所缘所说作意。就是你静坐的时候，你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在这个所缘境上啊，烁烁的警觉自己，不要离开这个境界，不要忘了这个境界，你一慢慢的就得定了嘛。比如啊，恐忘所知了意，这个了啊，在啊这个菩提大师的广论上是个少，多少的少，我看用少字好一点。比如啊，这是说个比喻，说一个举个例子，说是这一个人呢，他恐怕他忘掉了所知的那少少的意，少少的道理，他烁烁作意啊，一次又一次的想啊、哦，这个道理是这样的。既难忘之，他就不容易忘掉这所知少义了。那么你静坐的时候心里面不要乱呢，要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烁烁作意，这个所缘境啊，我现在是不是打妄想了，警觉自己，那么你这个你就不打妄想了，这是一个不打妄想的方法，心里面呢明镜而住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啊，你这个天台智者大师他说这个修定的时候，静坐的时候要洗诸缘物，就是要减少一切的事情。打妄想打什么妄想？就是你日常生活的事情，你和这个人接触，和那个人办什么事，你静坐打妄想就是做这些妄想。那么你要洗诸缘物，减少这一切事情呢，你的妄想自然少了。再加上你能够有那个念的方法，摄心不乱的方法嘛，你就容易得定了，就是容易得定了。要是我做事情做的很多，静坐的时间又很少，你又不会能用这个念的方法来调伏自己，那么就不成功。菩提道次第六论里边那个奢摩陀，我因为他讲的呀很实用，他这里边呢 分成三部分讲来讲。第一个部分他说，我们没有啊静坐以前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？这是一部分。第二部分他说，准备好了啊，盘上腿子坐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怎么样来安住这个心，叫它宁静不动？怎么样啊？做这这样做。那么第三个部分他说，我们已经啊宁静不动以后，又应该怎么样修行？分这么三部分。现在是说是第二个部分，我们怎么样使令这个心呢能够安住不动？说这个，说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呢，他这个综合八大师啊，他分三个部分来讲，又分成三段。第一段他说是没有过失的方法，第二段呢说有过失的那种静坐的方法，这两段已经讲过了。现在从第三段是正修思量，正修思量啊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么一句的正修思量，在法尊法师翻译的《菩提道次的广论》呢，他说四修思量，不是正，是四，开示的四。小是你的事，四修思量。四修思量这句话就是啊，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这个静坐的时间的数量。这一坐，盘上腿子啊，静坐坐多少时间？这是个问题。你们有人有本子，有人没本子啊？我还是念一念。问：由念令心住所缘境，应住几久？有无定量？我们以前一段文是讲过，说是去静坐修禅定。这一句话里边的实质上是什么呢？实在就是念。这个念呢就是想念的意思，我想念我的母亲啊，想念我的哥哥，就是个念，念就是想念。这个想念还有再换一个字样说呢，就是铭记不忘，我把这件事记住了，记得清清楚楚的，没有忘，这就叫做念。这个铭记不忘，那么现在静坐修禅定啊，这个念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对于所缘境，你所缘虑的境界，你不要忘了，时时的记住它，那就叫做念。比如说是你修这个梳洗观，知道这个洗除，知洗除，知洗入，知洗长，知洗短。那么这个洗的出入，洗的长短，你能时时的意念不忘，这叫做心一境性，心安住在一个境界不忘。你时间久了，你就得定了。 所以说是坐禅啊，修禅定啊，实在就是念的这件事。由于啊，这个静坐的人呢、啊，他这个念的力量啊，使令他这个心呢、啊，安住在所缘境上面。这样子呀、啊，坐禅这样子修行啊，应该安住多久呢？时间是多长呢？有没有一定的数量呢？这是个问，这底下回答。这池中声闻地等诸大论点，虽未明说，受持思量。这个声闻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声闻地就是欲切实的论里边呢，说这个阿罗汉的事情。那一大段文里面呢，关于修禅定说的很详细的。所以叫做声闻地，声闻地等，就是还有其他的部分，其他的部分呢，比如辩中辩论呐、啊，显扬圣教论呐、啊，说大乘论呐、啊，还有好多的论，好多的书。虽未明说受持思量，这都是唯识中啊。唯识中弥勒菩萨、无着菩萨、天亲菩萨的著作啊，他们那些论点上啊，虽然没有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呀、啊，这个静坐的思量没有明白的说出来，但是在另一部书上啊，有这样说，是哪一部书呢？就是《修持下编》。这代是这个西藏的藏文的一种书，我们汉文里面没有翻译过来。这个修辞的下边上面说，是由是次第呀、啊，一更半更，或一修时，或尽其堪能，而时而修。由于啊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按照这个次第这样修行。是一更半更，这个在我们汉人的历来的这种这个习惯呢，是夜间是五更，有白天有夜间，夜间呢一共是分五更，满24小时一昼夜，假设昼夜是平均的话呢，夜间12小时，12小时啊。用五来分，那么一更是多少小时？我算这个数啊，一更是2小时又24分钟，一更天是这么多。那么这个修辞下篇的这个作者他说啊，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你这一坐要一更，一坐要24分钟，要坐这么久。或者你半更啊，就是1小时12分钟，或一休时，或者是啊还没有半更那么多，就是做这么多时间，或尽其堪能而时而休，或者呀不必说是一更半更那么样说，就是尽你这个修行人呢，你所能做到那么多时间呢，你就修那么多时间，你这一坐能坐多久，那么你就修那么多时间好了。那么这个修辞下边上这个作者啊，关于这个坐禅的人呢，这一坐的时间呢没有说决定啊，就是这样讲法。但是这个说法啊，只是承办奢摩陀仪修毗婆舍挪时所说思量，这是这个坐禅的人呢，他已经把奢摩陀修成功了，他已经得到奢摩陀了。这个得到奢摩陀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就是最低限度要得到味道地定。你这个坐禅的人呢，你得到味道地定了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算 得到什么陀罗。那么进一步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都算是得什么陀。那么呢，一定呢，什么陀成功了，然后啊，他修观法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禅定里边呢，修无常观呢，或修无我观呢，修或诸法毕竟空观呢，修唯识观呢，修真如观呢，修种种的观法，所说的思量，一定得了奢摩陀，在禅定里面修观的时候啊，你的一坐或者是两小时，或者是一小时这样子。初修只是应以通识。那么呢，如果这个人他还没有成功，他的奢摩陀还没成功的时候，他才开始坐禅的时候，他修止摄心不乱为主，那个时候他静坐，这一坐坐多少时间呢？应以通识，应该也是和这样一样的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或者一坐两小时，或者一小时，或者少一点，或者多一点。那么这一段啊，就说出来这个静坐的这个时间啊是多少。这底下呀、就说出说解释啊，这个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是坐的时间长一点好呢，是短一点好呢，说明这个意思。时夫如前修念之轨，中间时之意念观照所缘，时随料久应无过失。这一定说是时间久了也可以，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可是有条件的，就是这个静坐这件事啊，就是有的人欢喜坐长一点啊，这个像前面说的呀、那个修念，修这个正念正知的规载，静坐的时候这个正念正知怎么样修，它是有个方法的，前面说过了。那么呢，修这个奢摩陀的时候啊，修这个正念的时候啊，中间时之意念，就是你在静坐的中间呢，你心里面呢意念观照所缘，常常意念的所缘境，常常意念的所缘境，比如说是你静坐的时候你观想佛像，你心里面一直的在想念这个佛像，不忘，时时的这样想念。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呢时时的在想念佛像，那么时随料久应无过失，那么你坐的时间呢，坐的很久，一下坐两小时，一下坐五小时，这样坐也没有过失，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言初修者要思太久啊，一生妄念流散。说是静坐的时候，一坐两小时，一坐三小时，心常能够不妄念，常能够观，假设是观七轮，这个心呢，一直能注意这个七轮呢，不散乱，这还要有点功夫的，要有一点功夫的人。这是所以这有这样功夫的人，他时间久一点当然是可以。要是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要思太久，说他坐静坐的时间坐的久了行不行呢？不行的，是一生妄念散乱的。他坐的时间久了，他就很容易呀、就忘掉了。我在这干什么呢？就忘了，我不知道是自己在静坐，就是打别的妄想。忘了，所以说我是观七轮呢，就忘了观七轮了，就想起昨天呢和谁做什么事情啊，还有事情没搞好，种种的妄想很多很多的。那么这个忘掉了自己的正念呢，就是打妄想的。 那么那个时候耳识七心是尘世调，非经九识不能数之，是这个初开始静坐的这个人呢、他那个他静坐的时候他那个心呢是昏沉呢是调局呢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么怎么样才知道呢？非经九识不能是，一定要经得很久很久啊，那他才能知道，他不能很快就知道。我这处静坐的时候啊，是怎么样？我怎么进行的？一开始啊，大概一两秒钟的心还在这里，以后就完全不知道了。到最后腿疼了，这是心再回来，才回来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所以这里说啊，就是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就是、不行的。非经九识不能数之，或许为思念呢、其心亦随沉淀而转。这个虚字是错误了，应该是随啊。或随为思念呢、其心亦随沉淀而转呢、或者这个人呢，虽然他没有失掉了正念，他静坐的时候啊，坐了半小时以内，他心里还没有打妄想，心里面还这个正念还保持住，但是他也并不是很坚固啊，还是没得定啊，他那个心呢，还是容易呀、随顺着昏沉，有一点疲倦了，他就昏沉。或者精神好了你就打妄想啊，随着妄想啊，随着个调局去而转而活动，不是昏沉就是调局啊，不是调局就是昏沉。沉调生疑啊，不能数之，这个昏沉调局生起来以后啊，他不能啊很快的就知道自己昏沉调局。那么这是啊初开始修行的一种情况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时间久了不是太合适的。前能障生有力正念，后能障生有力正知。前面那段初修者要是太久，一生妄念流散，这一段呢是障生啊，有力正念障碍这个修行人呢生起来有力量的正念。这个念呢有力量，有的没有力量。有力量的呢他就不容易失掉，一直的呀能念这个所缘境。要力量远要了啊，他念的时间很短的就跑了，就打妄想了，就失掉了正念。后能障生有力正知，后边这一段或随为思念，其心亦随沉掉而转，沉掉生已不能数之。这个不能数之啊，就是障碍升起有力量的正知。什么叫做正知？就是知道现在 是昏沉，是没昏沉，是调局，是没有调局。这个知，这叫正知。故难断沉掉，所以初开始静坐的人时间要太久的话，他有这个困难，就是不容易除掉这个昏沉和调局。这底下又比较，由于妄识所缘不搅沉掉，忘掉了自己的所缘境，也不搅之是昏沉是调局。更阿于未忘所缘不能数及了之沉掉。这个未忘所缘还是好一点啊，还是好的。当然好过了忘识所缘。不能数及了之沉掉啊，只是说他不能很快的能知道沉掉，总是还能知不知道晚一点啊，所以好过那个不搅沉掉。所以这两个方面也对比起来啊，这妄识所缘不搅沉掉是更阿谀啊， 比那个未望所缘不能速悉了知身调更恶，更是坏的。故为对治散乱思念呢，修念之法极为切要。所以初开始静坐的人呢，你为了除掉这个散乱和失掉了正念的过失啊，这个修念的方法是最重要的。什么叫做修念的方法？其实这前面文已经讲过了，也是刚才说的，就是于所缘境坐说意念。你想要静坐的时候，当然你要决定一个所缘境，然后把你这个心呢安住在这个境界上。安住的时候以后怎么样办法呢？就是坐说意念，于所缘境坐说意念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意念这个所缘境。就像你记住一样，你受人的委托办一个什么什么事情，你去办这个事情，要把这事情记住，记了一回，念这么一遍以后，隔一会儿再念一遍，隔一会儿再念一遍，那么这个事情就记住了。这个静坐这件事呢，以道理是这样子，就是烁烁意念所缘境，你常意念所缘境，你这个心就不跑了，不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就安住在所缘境上面。怎么叫做安住在所缘境呢？就是烁烁意念。你这个方法，这个你说了一千呢，到了一万呢，这个其实就是这么一点，就属于所缘境烁烁一念，他就没有别的妄想了。你不烁烁一念就不行，初开始修行的就是这样的。要妄念重正知立理，不能速疾了知身调啊，灾虚短时修。这前面说是你常这一坐坐了很多的时间呢，就容易有这些毛病，那么这所以就不应该那样做法。所以呀，这我们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这个正念呢没有力量，这忘掉正念的力量很重，这个正知的力量也很远要，不能够很快地知道我已经昏沉了，哦，我现在掉局了，不能很快知道，那么再去短时修。所以静坐的时候时间不要长，初开始发心修行的人时间不要长，要短一点。要能速疾了知身调啊，如果说是你虽然你是才开始静坐的人呢，但是你的这个心力很强，你的心力很强啊，哦，你能够啊很快地知道自己现在昏沉了，很快地知道自己现在打妄想了，那么你马上地把自己纠正过来。那么你要有这样的力量呢，长时已无过，这个时字不对，是长，长短的长，长已无过，那么你这个时间长一点也是对的，也没过失，也是可以。故密说或一更等，所以这个修士下边呢，他含蓄地说啊，或一更或者半更或一休时，时间有的时候可以也时间也说长也说短，就是这个音的不同。未说定是，他没有说是一定是多长，没那么讲。容易随心所能，故云乃至堪能啊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随你这个人的能力，你所能办到的，你适合这样情形的，你就那样修好了。故云乃至堪能，这个乃至堪能前面是说或尽其堪能，这可见那个尽其这两个字啊是乃至，不是尽其。故云乃至堪能，又要身心无病啊，即应安住啊，有病不应勉强而修。 这个正修思量啊，前面是说静坐的时间长或者时间短，这是正修思量。这底下又有一个正修思量，就是说啊，这个用功坐禅的人呢、啊，如果你的、啊、身心呢、啊、没有病痛，啊，四大调和，身体健康，那么你就应该要安住你的啊这个方法去修行好了。要是有病呢，你就不应该勉强的去修行了，先应该治病啊，先治病障，把病体治出去，治好了，然后再修行。那么这是一个健康的思，一个有病思。四柱善巧所许，这样的做办法呢，是这些有大智慧的人呢所同意的。如是修者呀、啊，以应知以是修持之分，就是啊，有病应该治病，你不要勉强修行；没有病，你再好好用功坐禅。这样子是、啊、修者应该知道，也是这个正修思量的一部分。这是这一段讲完了，这底下。这是第二段，是从那个第十页来的。第十页上，住所缘后应如何修？就是我们静坐的人呢，这个心呢安住在所缘境上以后，你应该怎么修行呢？这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生嗔教是应如何修？我们呢一开始静坐的时候啊。哦，说观七轮，或者是修数息观，或者是成为观佛像啊，你这样子或者念佛，你这样修行啊，头一两秒钟多数还是正常的，多数是可以，但是继续的还是不是那样子呢，就不一定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生沉调子，说这个人呢，他静坐以后忽然间有了昏沉了，忽然间有了调局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修行呢？这是一段。第二段啊，是离尘掉时，除掉了昏尘和掉局的时候，应该怎么修行？分这么两段。那么头一段啊，又分成两段。第一段是开示不知尘掉是对治。所以有的人呢，静坐的时候，昏尘就随他昏尘，掉局就随他掉局，不想办法改变自己，这是不对的。开始这件事，第二段呢，既知已为断彼故，不起亲分之对治。说这个人呢，知道什么是昏沉，什么是掉局啊，为断彼故，为了除掉这昏沉掉局啊，应该努力的呀、啊，去做这件事。但是这个人不，他懈怠，他不精进，他不努力啊，他不去对治他。又是一回事。那么呢，头一段不知沉掉之对治，又分成两段。第一段呢，觉在沉掉之相，啊，分析呀、啊、这昏沉掉举的相貌。第二段呢，于正修时升起了达正知的方便。那么第一段觉在沉掉之相，这个这么多的呀、啊，这个。说明静坐的这些书里边呢，就是这一部书啊，关于这昏沉掉举说的详细，说的微细的，其他的书没有这么详细。除掉举者，先解释什么叫做掉举呢？如《集论》上说，《集论》是吴钊夫子写的。云何掉举呢？怎么叫做掉举呢？这样说，镜像随转呢，贪分所摄，心不静照，障执为也。这就叫调局。这个镜像呢，是什么呢？清净的相貌，就是啊，我们凡夫的这种啊，凡夫的心灵啊，因为是可爱的境界，叫做镜像。 这个这样的镜像啊，这样美妙的相貌啊，随住你的心里的活动，你心呢和这些镜像在一起活动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贪分所摄。我们凡夫的烦恼啊，有很多的很多的烦恼，有贪烦恼、嗔烦恼、愚痴的烦恼、高慢的烦恼、疑惑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。那么这个贪呢，是一切烦恼的其中的一份，它不是全部的。那么镜像随转是什么烦恼呢？就是贪烦恼，它是属于贪烦恼的，就是贪爱的烦恼。这个贪烦恼啊，这些现出现的时候就是镜像随转。镜像随转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是心不静照，这个心就不能寂静下来，心不能寂静地啊，照见你原来的所缘境了，不能的，是障执为业，障碍你这个舍摩陀啊，就是这个贪钓举的一种功能。钓举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障碍我们舍摩陀不能成就了。时中有善，这个集论上解释这个钓举的相貌啊，一共有三样啊。一，所缘可悦爱境，就是所缘念的呀，可喜悦可爱的境界，这是所缘境。二是形象，就是能爱的境界。那第一是所缘，这个就是能缘，这是你这个贪爱心活动的相貌。心不寂静啊，你内心呢不能够寂静啊，向外流散呢，这个内就是色心不乱，叫做内。